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相信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不同的经历，有的时候是喜乐的，有时候是悲痛的，就像我们做菜的这个各种的味道啊，人生当中可能都经历过，做出一个美好的饭食。
但是我觉得上主真的是一个创造的主，他没有设定啊，人一定光是要喜乐，不需要伤心的，不需要难过，也不需要生气的。想想看，他赋予我们有喜怒哀乐，赋予我们生命当中有高高低低，有高低起伏的，所以其实是很丰富的。虽然有些时候你经历挫败的时候，经历失败的时候，你当然希望赶紧能够挪去，但是回头想想的话，如果没有这些苦的味道，没有这些辣的味道，你感觉你的生命也是挺平淡的。
就好像我们走这个平路啊，如果那个条路呢是一直直的话，几公里都是直的话，你就睡着了。
如果是拐个弯的，可能让你看一些风景的话，你就会觉得原来我的生命呢是可以很丰盛的。当然呢，我们一方面要感谢上主的创造之外呢，另一方面作为人类也是有责任去好好的管理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说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呢，我最近有点惋惜的，因为这个亚马逊雨林火灾了。
对，
哎呀，这个
烧得很厉害的，
烧得很厉害，就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虽然说原在南美洲，我们在中国或者在香港，与我何干呢？
但是那个是好像地球的心脏啊，最中心的地方
没错，原来地球上每个人的健康都是受益于这片雨林的。而且呢，因为这个火灾嘛，所以有很多记者就写了很多文章，说原来亚马逊森林里面有很多的植物，对于整个人体的健康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是一个药物的宝库来的。他们其中呢选了几个植物来详细的讲一下，原来有些植物呢，他们的树皮啊，那个皮啊，光是皮都能够帮助减缓那个肌肉的松弛剂的，治疗很多的问题，呼吸道的问题。所以说你不要觉得啊，大老远的不关我的事，其实就像刚刚杨天成说的，是一个核心来的，心脏来的。所以真的要好好的保护。我就觉得其实上主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创造了大自然，除了能够心灵的洗涤以外呢，确实能够治疗，在药物上面确实能够治疗我们很多的病痛的。
其实我们很多的病症啊，没有办法去解决，但是你发现呢，大自然当中上主呢给我们很多很多天然的东西让我们去医治啊，所以现在不断的在发现新的一些植物，一些药物让帮助我们。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那同样的，我们人跟人之间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人生当中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彼此的去帮助一下，彼此的去拉一下，彼此的去拍拍肩膀，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鼓励的。
特别我们最近听的这个揭开幔子见光明里边讲到女主高山，她从小到大可能都是有残疾上面的问题，花了很多的时间到处去求医治，希望能够找到医生能够医治好，期待能够重新站起来，但是还是要回到那个原点。我总是觉得，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病人，我真的觉得痊愈或者不痊愈，那个主权真的不在人的手上。但是千万不要有一个负面的想法，觉得我的病一定是惩罚，我的病不治好的话，就代表上主不爱我，甚至他是缺席了，甚至他根本从来没有跟我同在。我们千万要阻止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不然的话呢，你不单你的心灵或者你的身体得不到医治之外呢，你还因为这个病或者因为这些你看来很黑暗的经历呢，与上主断了联系。
对，所以这个联系不能断啊。就是高山呢，在他的家庭环境当中，因为本身呢他们是穆斯林，所以他们在寻找真主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人生当中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去麦加，能够去朝拜。所以他们一家呢就去到麦加来朝拜，然后同时呢也寻求主的医治。接下来呢，我们在揭开幔子见光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关于高山如何的经历这样一个特别的过程。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生命之水，我们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广场，高耸的宣礼塔令人瞩目，广场中央耸立着清真寺，自八世纪到现在已被扩建成可以容纳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我们一众人跨过地毯，手拿着鞋子到寄存处换了一张带有数字的票，接着穿过一道门来到内院，发觉自己身处一片开阔的广场，中间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立方形花岗岩建筑物，上面悬挂着用金子绣着真主名字的黑色锦缎，这便是克尔白，也就是天房了。整个广场被这成千上万的人铺成了白色，人们面向着天房，以逆时针的方向绕着天房走着或跑着。大理石铺成的道路从中心向四面八方伸展出来，我们沿着其中的一条到达了一个环状的区域，在这里我先被移到一张木质的称为帕尔奇的轿子上，由四个强壮的男人抬着，然后才被卷进那旋转着的人流中。我们环绕着天房跑了三圈，又走了四圈，我在帕尔奇上剧烈地颠簸着，仿佛浪尖上的泡沫。每当我们经过天房东北角的由穆圣亲自放在那里的那块黑石，我们都会举起胳膊大喊：安拉胡阿克巴，真主是最伟大的。这一程颠得可不轻，我焦虑地望着父亲，但父亲似乎并没有留意到天气的炎热、人群的压力或者任何不适。来到这里，便是他唯一渴望的。我们最后一圈环绕的步行把我们带到了黑石跟前。我隐约记得曾有人告诉我，这块石头是真主扔下来给阿丹的，这是我们信仰的象征之一，因他曾被真主、阿丹及穆圣触摸过。教夫们把我们拥上前去，并放下我的帕尔奇，有人帮助我凑上前亲吻了黑石。他被放置在银座上，并喷上了香水，我合上眼睛去感知与先知的接触。我感觉他并不像一块石头，我的嘴唇感受到了温暖，同时我能感受到一股平和的气氛环绕我。我祈愿，请医治我，并医治其他像我一样的人。奇迹并没有出现，萨利玛和赛玛把我拉起来，我们继续前行。我垂下头，避开父亲忧虑的凝视。接着，我们继续前往易卜拉欣的祷告点，并为我们最恳切的愿望做出祷告。请医治我，我祈求着。接下来的仪式便是在赛法和麦尔营之间奔跑，他们是在大清真寺内的两座小山丘，彼此大约相距半英里。哈哲尔和伊斯玛仪据说就被埋葬在这两座小丘下。这倒是挺有趣的，我在心中默想，可是绝技不敢说出口。在这里是不可以笑的，因为每个人对这些仪式都非常认真。 我坐回轮椅，沿着大理石的路径往返于塞法和麦尔营七次，以追随当年哈哲尔母子被逐出家门后在此地为他的儿子伊斯马仪寻水的踪迹。按照传统的说法，当时真主在小丘附近开了一口名叫甚甚的井水，也就是生命之水。现在人们在那里买这泉水，并用金属杯饮用。我们先喝了一些，父亲又买了一皮袋的水，要运送到哈吉营地，一部分会被带回巴基斯坦，余下的就是给我沐浴用的了。这些仪式需要差不多一整天时间，并且不可进食或休息。现在我们返回到哈吉营地，等待下一个程序。这是步行前往距离麦加约七英里的阿拉法特的旅途。穆斯林说，真主曾在那里考验易卜拉欣，要求他将自己的长子伊斯马仪献上做祭品。当真主见到易卜拉欣的顺服，便立刻阻止了他的献祭，用一只被灌木丛卡住的公羊取而代之。我记得在往返的途中，两次经过美纳村的时候，都看到人们把石头掷向竖在那里的三根石柱，它们代表着曾经试图诱惑易卜拉欣，让他拒绝献上自己儿子的恶魔。每人扔石头或鞋子时，都向这丑陋的石柱大笑。扔鞋在这里的传统中呢，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接着我们到了就在城外的献祭点，排队一直等到屠夫来处理我们的羔羊。他一手拿刀，另一只手抓着羊，我把手放在刀上，屠夫开始宰杀，血从羊的脖子流到沟槽中，他抽搐着，似乎想要逃脱。我对于那只羊并没有什么感觉，他的死是为了要完成献祭的命令。然后另一位屠夫来把羊带走剥皮，因为人龙很长，我们无法留下观看他们屠宰我们所有的羊，但整个过程被安排得井然有序。我们的羊经过核对，然后会被献上做祭物。我看到其他人走到我们刚才的位置，献上他们的羔羊、山羊或骆驼。父亲说，最多六个人可以一起献一只骆驼。幸好我们没有逗留很久，不用看骆驼如何被宰杀的。我知道这些肉会被怎样处置。父亲曾经告诉过我，部分分给穷人，他们在朝觐中吃得挺好。还有一部分我们会在哈吉营中食用，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会被烧掉。在这种高温下的肉是不能长时间保存的。这些朝圣者会在美纳村逗留三天，第二天便会穿回一般的服装。于是灰尘弥漫而又酷热的街道便突然充满了来自不同国家的色彩艳丽的民族服饰。男人们剃光头，或者把头发修剪整齐，女人们则最少剪短一英寸头发。大家互相祝愿哈吉快乐。这是和新旧朋友相聚的好日子，也是化解分歧、与人和好的机会。若我们能在余下的生命中保持朝觐的精神，这世界将是一个快乐的地方。父亲说，因为我活动不方便，我们没有在美纳村逗留，而是返回了哈吉营。一回到那里，我便坐在浴缸里的凳子上，由赛马扶着我。萨利马用塑料桶把甚甚井带回来的水浇在我身上，我一边背诵着祷告词。我真期望在那一刻我就能够被医治，我所有的瘫痪都可以转眼就消失无踪。但是什么也没发生。 我的身体依然如铅块一般沉重。当佣人们把我抬起，替我擦干穿衣时，我的心也越发沉重。过了不久，一直在隔壁房间等候，期待着我用自己的双腿走过门口的父亲进来看我。今天不是安拉的旨意，但我们不会放弃希望，真主是最伟大的。父亲说完，默默地走了出去。
我记得我当年生病的时候，我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跟我说不要放弃，因为你放弃非但不能改变这个现实，还会影响到你的心情，也会影响到你周遭的朋友、亲人、家人。因为当他们见到你非常的沮丧，当他们见到你没有希望，看上去很绝望的时候，他们同样也会为你难过的。所以真的，上主有他的时间表。当然，我相信很多的病患者或者很多的残疾人士曾经都会问过一个问题：我会好起来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痊愈？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遭遇呢？很多很多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着，好像都找不到答案。但是我真觉得，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你真的很需要得到医治，你可以大胆的寻求主的帮助，因为他一定会同在，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但是你不要限制他用什么方法去医治你。
的确，如果我们在这个困难病痛的当中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关心爱他，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最关键的就是主的同在，主的医治。所以高山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是得到他家人的鼓励啊，爸爸的鼓励啊，我觉得这是对他的一个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激励。但是人的爱呢，的确是有限的，在人生当中我们真是需要主的恩典。
对，我这么说吧，有些时候病患，首先你不要一味觉得他一定是个惩罚，不如反过来把他当成是一个你人生一个很宝贵的经历。虽然是有血有泪，但是仍然有欢笑，因为你能够感受到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对你的爱，让你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不是冷漠的，人与人之间也可以是很亲密的，也不一定是各顾各的。反过来说呢，我自己亲身经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上主的给我的惩罚，反而是我自己要负上责任。有些时候你反过来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爱惜你的身体，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呢，或者你自己自律不自律呢，这些等等的，人有病患某种程度呢也需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的。
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些决定啊，比如说我读什么大学呀，我要找什么工作呀。其实呢，我们人生当中一些重大的事情都是从小的事情开始的，小的事情的积累。当你每一天，你说我早上起来很努力地去锻炼身体，我每一天我很爱护我的身体，你注重这个饮食的习惯啊、卫生啊、健康啊，你注重的时候你自然是有个健康的身体。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时候呢，小的事情就决定了一些大的事情，好的习惯也影响了整个的人生。所以当我们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关心自己，需要去保护自己，我们更是需要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给我们最大的爱。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永恒的爱》，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没有烦恼，无论是逼迫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心理咨询专家伯德斯博士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有个法官想说服一个诉请离婚的女人改变她的心意。法官问她：你都已经92岁了，你的丈夫也94岁了，你们结婚73年，为什么现在要放弃呢？女人回答说：我们的婚姻生活一直不快乐，但我们决定要等到孩子们都不在世的时间，我们才分手。《做老夫老妻相守的艺术》这本书的作者泰勒博士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都可以扔掉的时代，东西总是用过一次就丢了。过去10年来，大家好像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是可以丢弃的。这种用过马上就丢的文化，几乎让我们早已经忘记了婚姻是一种需要不断努力付出的承诺。造成情侣分手的最大的原因是不能和对方诚实的交谈，受不了对方，无法当对方最好的朋友。同样的理由也是离婚原因当中名列前茅的了。下面这个场景几乎是经常在家里发生的，你太太跟你抱怨：结婚之后你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你爱我了。你听到了吧，嘴里嘀咕着说：我当然爱你呀，但心里头正想着：傻瓜，我如果不爱你的话，会跟你生活在一起吗？如果有什么变化，你一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为什么就是不能以温暖的口吻回应一句：请原谅我最近忘了告诉你，我是多么的爱你呀。心理学家克莱恩博士说了：记住啊，行动是情绪的先驱，你没有办法直接控制情绪，只能透过行动把它表达出来的。要避免常见的悲剧，也就是婚姻中的困境或者是误解发生的话，就要体认到这些心理层次的事实上。如果你每天有正确的行动，很快就会感受到对方相对应的情绪的反应了。确定你和你的伴侣每天有所行动，经常真诚地赞美对方，在许多小细节上殷勤地相待，能够做到这些的话，自然就不必担心感受不到爱了。如果连你自己都感受不到自己的热情、真心，那就难持之以恒咯。如果我们把配偶当作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来对待，最后必定能相信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了。你这个星期要做些什么事，将行动转化为快乐的情绪呢？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块石头是表达爱。送一段天经的经文给您，是记录在《易哈雅》一书的4:16。真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已经明白了，而且相信了。真主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真主里面，真主 也住在它里面。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人的爱是有限的，但是主的爱呢是无限的。就像在人生当中，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拦阻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主呢是永恒的爱，他永远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一书四章八到十节。
因为真主就是爱，真主派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通过他得到生命。真主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真主，而是真主爱我们，派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
的确，我们的主呢，他的爱呢，不单单是关心我们的人的身体，不单单关心我们的心灵，更是为到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摆上，用他的生命来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这就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带给我们永恒的爱，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要把这个恩典要给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永恒的恩典，跟我们的主永远在一起。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人生当中，我们随时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祈求，向他来度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忘了主那里有永恒的爱，永恒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Thank you.